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春晓姐妹非常美好的分享。她从起初对教会的那种刻板印象，到现在以教会为家，非常的感人和温馨。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的 Best 和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感谢神让你们和我们一起敬拜。也许你初次来到我们教会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盼望有一天这里也能成为你的家，欢迎你回家，因为这是神的家。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与众不同。很多年前我曾经看过著名的无神论者 Carl Sagan 的问题解答会，有个人问他，对你而言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神。我们听见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就知道他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相信有某个宗教的神明。但是 Carl 的回答呢，他首先是一个反问，他说，当你使用上帝这个词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那个提问的人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过了一会儿，台下的人哈哈大笑。其实我那时候也愣住了，我心想，上帝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神明吗？后来卡尔说，要讨论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上帝的定义是什么。他不相信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超自然的神明，但如果上帝指的是自然法则，就是那些主宰这个宇宙万物的物理定律，那么这样的上帝他相信存在。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人人即使是无神论者都有可能有上帝的概念，但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个人的定义可能不一样。有这样一个对话，张三恩说，神无所不知。李四是回答说，这太可怕了。张三问，为什么？李四说，那他岂不是知道我昨天收了什么吗？张三感叹说，你对全知上帝的理解很深刻啊。李四回答说，我说的是大数据。你看他们似乎都在谈论神，谈的还很投机，最后才发现他们谈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信主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我们信的是圣经上启示的那位神，还是我们心中期待或者想象的那个神？我们怎么看神，就决定了我们怎么看别人、看自己、看国度、看世界、看宇宙。我们若能认识是真神更多一点，我们所信的也就更稳固、更真实。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的神的与众不同，和随之而来人的与之不同。他们都包含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你的灵来充满这里，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愿你的爱被我们每一个人得知。我们更求你的真理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的灵魂，引领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喜悦，更求主你的圣灵来膏抹，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经文的第一节就让我们了解到至少四个关于我们信的上帝的真理。这节的开头两个字，神说， 就是一个真理。我们的神是主动说话的神，他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谁，他的性情如何，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往哪里去，我们该如何在这地上活着，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神亲自主动向人揭示这一切隐藏的奥秘，这叫做什么呢？我们称它为启示。基督信仰是上帝向人启示的宗教。是，结果我签证的时候被做背景调查，然后我被迫留在了中国，那是美国的这个系统刚刚被建立起来，所以我等了整整九个月。在等到六个月的时候，我美国一起读书的一个中国同学他也回来，还是我们查经班的一个弟兄，然后结果签证的时候他也被调查了。我想我已经等了六个月了，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结果他等了三个星期就拿到了，回到了美国。然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的酸楚，你知道那种感觉。他若不是弟兄，我还可以跟神说，很神大方的说，神你是有你的美意，可是他又不是，他是我的弟兄，我不知道该怎么抱怨神，我心里很郁闷。然后那段时间呢，我正在试图要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好读到了约翰福音的21章18-25节，我想大家其实都很熟悉，那是耶稣问彼得三次是否爱他的故事的结尾。当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了你喂养我的小羊之后呢，他又加了一句告诉彼得他的结局，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会被捆锁，暗示着彼得要为荣耀主而死。那彼得听见了，转头就看见了约翰，然后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然后呢，耶稣的回答就脱去了刚才的温柔，近乎训斥地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用大白话说，就是你有你的结局，他如何和你没有关系，你要做的就是来跟从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仿佛神是在对我说话，这句与你何干就是他在训斥我。我忽然明白了，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我有我的结局，他有他的结局，神不要我看别人如何，只要我忠心地跟随他。那一刻我心里面的郁结一扫而空。但这句话不只是在当时帮助了我，也成为了我生命里面一个一直的提醒。你知道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会有红眼病，可是成为基督徒之后还是会有红眼病的。哎呀，神给他这样好的恩赐，这个带敬拜好棒，那个祷告这么灵，这个带那么多人信了主，那个这么会带查经，可是我呢只会打扫卫生，做的饭还不好吃。哎呀，神给这个人这么多的恩典，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婚姻美满，家庭和谐，儿女顺服，我呢我还在苦哈哈的找工作，祷告了这么久半点消息没有，我寻找伴侣的影都没有。哎呀，他一信主神就给他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怎么我好像信了这么长时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每当我心中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说的这句话，与你何干。这句话他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蒙了大恩的人，神按自己的心意给人极大的恩典和祝福，你我都有，各不相同，我们不需要比较，我们只要跟随。那么神在这句话里面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你注意神用了一个复数代词我们来表示神，这里隐藏着神的另一个真理。再过两个星期，很多弟兄姐妹将要受洗，在受洗的时候，牧师总会说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在按照基督的教导去做。耶稣说过，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为什么耶稣不说奉上帝的名给你施洗呢？上帝和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那个隐藏的真理。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是说上帝是一个神，但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乃是一个神，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全能，同样的荣耀。这里位格代表的是具有独立理智、情感、意志的存在主体。打一个不完全的比喻，就好像我牧师和帅印三个人，每个人都有情感、理智和理性和意志。这是说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位格，但我们这三个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上帝眼中又是独一的人类，有着人具有的本质和本性。不同的是，我们是三个人，但是呢，神不是三个神。没有了牧师和帅印，我还是我，人依然存在。但是神的三个位格若缺了任何一个位格，神就不再是神。三位一体是基督信仰的独特标志，将它与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分别出来。没有人能够靠着思想创造出这样的概念，唯有来自于神的启示。没有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人靠想象制造出来的神灵和人差不多，但自我启示的上帝无限超越我们的想象。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些难懂的概念，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随处可见。我们不是常常一会儿提到神，一会儿提到耶稣，一会儿又提到圣灵吗？所以常有幸福小组的 Best 问，圣灵是什么？耶稣和神是什么关系？三位一体就是答案。我们提到父神是提到神，我们提到耶稣是讲耶神，我们说到圣灵也是在说神。我们论到他们三位，其实是在论同一个神。刚才说到受洗，其实我们不止受洗奉三位一体神的名，我们得救也是神的三个位格的同工。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那里说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圣徒，那这些圣徒是什么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学所撒的人。这里父神拣选就是他在计划救恩，基督耶稣为圣徒洒血而死就是他在成就救恩，借着圣灵成圣就是他在施行救恩。所以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同时工作的结果。你我得救不是小事，是全能者的倾心之作，因为在神眼里我们是他手里面那杰作，是要活出他荣耀的杰作。就像以弗所书那里说到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还提到了神的第三个特性，就是神的形象。后面的神的样式和形象的意思类似。那经常也有人问，神长什么样子？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他没有外表，是人眼看不见的。我们讲神的形象，说的不是外表，而是神的品质和品格。但这很抽象，而且神看不见，我怎么认识他呢？于是神就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可以通过他在世上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来清楚地认识神的形象。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万事俱行。圣经说，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还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是圣洁的神，是大能的神，是有权柄的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是充满智慧和知识的神，是谦卑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下面这个短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一点认识。是的，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他是我们通往至高上帝的唯一道路，他已将神的本相向我们显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心中的神是这样一位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他的能力和作为，看清他的本性是良善，看明他向我们所存的是平安的意念，确信他对我们有的是深爱和眷顾，确知他能救我们的神吗？有人说，我只有亲眼看见你的神才能相信。其实未必。有人问著名的无神论者 Richard Dawkins 说，什么样的证据能令他相信神？他一开始说，若看见耶稣第二次降临并且宣告他就是神，他就会信。但是接着他又说，不过即使真是那样，他也会认为那是幻觉。耶稣在地上侍奉了3年半，看见他的人无数，亲眼看见他行神迹奇事的也很多，但其中很多人离弃了他，而且还计划要杀他。朋友们，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证据和见证，显明他的真实可信。耶稣曾对一个非要眼见为实的门徒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就有福了。你愿意做这样一个未见就信的有福之人吗？神的形象使他与众不同，当他将他的形象给人的时候，人就变得与众不同。神造人发生在第六天，在第五天的时候，在前五天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形象造任何一个，唯独到了造人的时候，他说要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所以人最大的与众不同是，人是唯一承载着神形象的被造物。这似乎很特别，但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知道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林肯像是为了什么，博物馆里面许多人物的肖像画和雕像是为了什么，这些形象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的样子，不要忘记他们，是为了让人看见他们的像就思想他们的人。当然还有很多像是为了神明而造，好敬拜他们，但那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我后面会讲。那类似的，上帝造我们的本意是要我们看见人就思想神，思想纪念神的作为。我们的品格、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显出上帝的品格、言语、思想、行事的方式。所以人 虽是神创造大功的高潮，但却不是被造的终点。终点是神的形象被人看见，看见人的形象就应当是看见神的形象。只是肯定有人会说，你有没有搞错？有没有看见人的毛病这么多吗？很多人冷酷无情，很多嫉妒纷争，很多仇恨凶杀，很多卑鄙下流，难道神就是这个形象吗？当然不是。我们看见的是人向神犯罪堕落之后的光景，人被造时候的形象是完美无瑕的，连上帝自己都看了说甚好，就是说非常好的意思。可是这起初的完美形象我们早已失去了，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这里罪是说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和命令，比如我们撒谎，我们贪婪淫乱，罪使我们与神断绝关系，罪使我们身上神的形象支离破碎，罪使我们身上神的荣耀残破不全。当人从所定的位分上失落的那一刻，人就失去了生命的方向、目的和意义。2013年，复旦大学一位研究生毒杀了他的同寝室的室友、同学，后来被判死刑。在庭审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很空的人，没什么价值观。而无神论哲学家阿尔贝·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因为在他眼中，生命本身并无意义，而且我们也无法为其创造出意义来。但上帝不这么认为，他对人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我们虽然堕落，他也没有丢弃我们，他要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恢复他的形象。他亲自给我们开通了这样一条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成为基督徒，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信靠上帝，上帝就恢复我们作为人那本有的尊贵形象和荣耀。那 Nikki 他早年是在波多尼哥生活，从3岁半的时候他就经常遭受毒打。9岁那一年，他在经历了一次极其严重的虐待事件和一次自杀未遂的尝试之后，他的心变得如顽石一样冷硬。在一次采访里面他说过，我9岁那年就已经死了，那一天我母亲告诉我我不是他的儿子，叫我滚出他的生活，他杀了我，他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作为波多尼哥一对信奉巫术的父母所生的19个子女之一，流血和混乱在他的生活里面是司空见惯。他遭受了父母的严重的肉体和精神虐待。15岁那年，尼基的父亲将他逐出家门，让他去纽约投奔一位兄长。但是呢，他内心充满愤怒与狂暴，很快就离开了兄长，然后在街头流浪。到他仅仅16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布鲁克林臭名昭著的街头帮派毛毛帮。短短6个月内，他便在帮派内部迅速上位，一跃成为统领一方的战将。作为帮派的核心头目之一，他在街头称霸一方，让敌对的帮派和警方闻风丧胆。但是他沉迷于酒精和残暴恶劣的恶性循环里面，他的暴力恶名远扬，但是他的噩梦也越来越多。他曾经无数次被捕入狱，然后一位受法庭指派的这个精神病专家甚至断言说他的命运已经无可拯救，他注定要走向监狱、 殿宇和地狱，任何权威人物都不能够感化他，直到他遇见了一位叫做 David Wilkinson 的瘦弱乡村传道人，就是右面的一位人。大卫牧师以 Nicky 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彻底瓦解了他的防备，就是他永不放弃的爱。他对这位年轻恶棍的关切始终如一，从未动摇。 Nicky 曾经殴打他，向他吐口水，甚至对他发出致命的威胁，但是上帝的爱最终胜过了一切。这份爱远比 Nicky 生平遭遇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在一个夜晚，奇迹发生了，耶稣基督冲破了那层层层包围他心灵的坚固壁垒。 Nicky 形容那一刻仿佛自己被送进了一所圣灵医院，他无助地躺卧在那里，耶稣走到他身旁，敞开他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脏，并且将他捧到唇边亲吻，然后主张这颗已经蜕变的心重新置回他的胸膛，并将他扶起来，使他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生命。此后 Nicky 就开始研读圣经，并且进到圣经学院深造，他成为了一名传道人，重返昔日的街区，在那里布道传教，带领了更多的帮派成员信基督，甚至包括他们帮派的新任首领。他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那 Billy Graham 他还说过，他说 Nicky Cruz 的故事非凡卓越，他集悲剧、暴力和曲直离奇的情节于一身，更蕴含着其中最为伟大的要素，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朋友们，我们的生命也许不会像 Nicky 这样的戏剧化，但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像他一样是一颗石心，石头的石，因为我们的心被层层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也许是因为渴望爱，却一次次受最亲最信任的人伤害，也许是被生活毒打，一次次的期盼得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和失败，也许是酒精或者色情使你的心灵越来越麻木，也许是失去了你的挚爱使你的心如死灰。但上帝爱你，你来到幸福小组，来到教会，这是他在召唤你，因为他想你知道在他这里有生命，他要救活你，他要赐你一颗肉心，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幸福的生命。神应许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句话还显明了神的第四个属性，就是神的创造。宇宙万物是神的创造而来。如果说神的启示性、三位一体性和丰富的神性是神在思想和道德层面的彰显，那么神的创造性是神在无神论者引以为傲的科学层面的自我昭示，这是世界观的碰撞，是神对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否定。无神论的世界观中没有神灵，但可以说科学唯物主义就是他们的神，因为这是只有用信仰才能够维持的坚持。他们坚信生命的起源和发展完全是通过物质的随机运作用和自然进化实现的。这个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宇宙之中为什么会有各类恒定不变的这种法则，例如物理、化学或者数学的定律。自然界若要随机自发地创造生命， 就离不开这些法则的支撑，而人类思想进行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或者数学演算，也同样离不开这些法则的恒久不变。但这些法则从哪里来？谁保证他们的永恒不变？没有解释。而这个世界观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物质或者进化怎么能产生道德？物质对道德一无所知，进化只关注生存与繁衍，凡有助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事物皆可被视为善，反之则被视为恶。从这个意义上讲，善与恶仅仅是相对而言。所以这个世界观如果有道德观，它也只是相对的。那这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那些骇人听闻的行径也可以称为善。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为什么？是因为纳粹分子他们坚信犹太人是一个劣等民族，对德意志血统的纯净构成了威胁。屠杀犹太人是为了在优胜劣汰的体系中维持他们民族的优势。你说这是善还是恶？你看见这个世界观的矛盾了吗？所以如果再听见他们论断神这不对那不对，你先问问他的道德标准是从哪里来。他们自己没有道德标准的，他们必须要借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的神的道德标准来论断我们的神。那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他们的世界观面临了更大的挑战。有三项关键的科学发现与科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是宇宙有一个起源，宇宙的各项参数经过了极其精密的微调才得以存在，而 DNA 中蕴藏的数字化的遗传信息使得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所有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无一不指向这样一个推论，就是在宇宙和生命的背后存在着一位具有智慧的创造者以及某种特定的目的。但为了避免引入超自然的力量比如上帝作为解释，无神论者不得不绞尽脑汁要提出各种理论来试图自圆其说，甚至不惜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来维护他们的世界观。 Stephen Hawking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名无神论者，他是享誉全球的顶尖物理学家，我想我们可能都知道他。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背景之下呢，霍金他自己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宇宙的时间、空间和物质都拥有一个明确的开端，意思是说宇宙是从无到有的。那这样的话，这个结论对无神论的世界观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一旦宇宙是从无到有的，那一定会有一个第一因 first cause 导致了整个宇宙从无的这个状态里面出现，没有任何的因就不可能无中生有。那么第一因是什么呢？是上帝吗？那是最合理的解释，但会是霍金的噩梦，这迫使他寻求一种能够化解这一矛盾的这个解释。于是就在这个无上面做文章，在他的著作 The Grand Design 大设计里面，他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正因为存在诸如引力之类的法则，宇宙才能够也必将从无中自行创造，这种自发创生正是有而非无的缘由，也是宇宙之所以存在，我们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我们完全无需借助于上帝来点燃导火索，从而启动宇宙的运转。你看到这里的逻辑的矛盾吗？显而易见，必须先存在某种法则，也就是 something， 然后宇宙才得以从无，就是 nothing 里面诞生。他口中所说的那个无，实际上是并非真正的虚无，而恰恰是某种实体的存在，荒谬吧。然后就在他离世前十天，他提交了另一篇论文，试图再次尝试解释宇宙究竟是如何从无中诞生出来的。这一次他提出的新构想是，大爆炸所创造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宇宙，而是无限多个宇宙，我们这个宇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随机而且侥幸存在的特例。那这种多元宇宙听起来，与其说是科学理论，倒不如说是一部漫威的电影。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理物理学家彼得沃伊特他说我同其他人一样推崇自然主义，并主张将上帝排除在物理学之外，但如果你是那种热衷于投身科学宗教之战的人，那你为何偏偏要选择多重宇宙这样一个充满疑点的武器，着实令我感到费解。是什么使霍金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做出这样可笑的事？不是客观的科学本身，而是他主观的信仰科学主义。如果我们用基督徒的世界观来看这些科学结论，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宇宙从无到有是圣经第一本第一章第一节就显明的真理，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精妙的科学只是上帝用来彰显他大能和荣耀的工具。我们说过，在创造中神给人的他的形象，人就与众不同，而在创造时神赋予人的地位，就带来了人另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他命定使人管理海里与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原来人在所有的被造物中有着最高的地位，人是其他被造的生命的管理者、统治者和支配者。这意味着神和被造物的关系是从上到下这样一个阶层型的关系。神创造人，人敬拜神，又管理地上万物。而进化论的世界观中，这个关系却是一条水平线，从远古的单细胞一直进化到人类，所有活物都一样，没有位分之差，但辈分上人可能还是最低的。按进化论而言，我家猫的祖先估计还是我的祖宗。进化论的问题不只是提出了违反常识的理论，就是生命源于非生命，并且生命自发地从无序发展到高度的有序，不只是无法解释许多有机结构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不只是生命靠偶然产生的几率，即使有上百亿年的时间，实质上也为零。它还有一个根本的认知问题，是达尔文自己都疑虑的。在达尔文去世前九个月，他给他的朋友写了封信，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然而我心中总会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疑虑，人类的心智是从低等动物的心智演化而来，那么人类心智所持有的信念究竟是否具有任何价值，或者是否值得丝毫信赖？试问若猴子的心智中果真存在着信念，又有谁会去信赖一只猴子的信念呢？那有一个分析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说过，他说，如果无神论者是对的，即我们是盲目且无导向的自然过程的产物，那么他们便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去怀疑人类认知能力的可靠性，进而这也必然导致我们去怀疑其所产生的一切信念的有效性，包括他们自身的无神论。是的，如果我家猫的祖先的思维竟然是我的思维的祖宗，不知道你是否还敢继续听我讲，信我所讲的这一切。 不过已经迟了，我快讲完了。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若看见这个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就可以明白上帝创造的合理和可信。可惜的是，虽然神的旨意是要人来管理其他被造物，但人犯罪堕落后，我们与其他被造物的关系却发生了颠覆，万物反而成了我们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就是代替上帝的被造物。拜偶像就是把被造物当作上帝来拜。神曾经屡次警告命令他的子民，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下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可是你看看现在世上万民所拜的众神，不都是神警戒他们不可拜的偶像吗？那本该被我们管理的万物，怎么反而成了我们跪拜的对象呢？因为罪使我们失去了心中本有的神，真神的形象。为了弥补上帝在我们心灵中留下的那个空洞，我们就转去用各种假神来弥补。所以我们看见从古至今成千上万的偶像被树立起来。约翰加尔文他说过，人心是一座永不停息的偶像工厂。尼采也说过，他从哲学家的角度说，这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提莫代·凯勒牧师在《诸神的面具》中说，现代社会已经将爱情、金钱、成功、权力包装成偶像，让人来崇拜。历世历代多重多样的偶像，从反面证明了人心渴望敬拜，但却不知道该拜谁。财富似乎能够带来安心，爱情似乎能带来幸福，美貌似乎能带来认可，成功似乎能定义价值，让我们追逐吧。但这些偶像不是启示的神，他们最终带来的是焦虑，是内耗，是放纵，是空虚，是失望。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位是真正应当敬拜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只有敬拜他，才能使你的心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只有敬拜他，只能带给你自身的安息，也只有敬拜他，才能带给你生命，才能使你的生命得蒙永恒的拯救。因为他是活神，是真神，是说话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是有创造世界的大能的神，是真正爱你的神。那最后一点点，今天经文的第二节，他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不只说到了人与其他被造物的不同，还说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最清晰一点就是神所造的人只有两种性别，男和女，没有任何其他的性别。这是我们在现今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生活里面应当持守和遵行的真理。但如果从圣经启示的救赎历史来看，这节经文还指向了我们每个人的与众不同。其实不需要圣经，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不同。但在生活里面，我们说一个人的与众不同，是说他在某些方面有特别的魅力、能力、智力、财力或者成就。这样而言，估计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但在耶稣基督眼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但不是同样的样板。每个人都有神的恩赐，但不是同样的赐予。每个人都有神给的道路，但不是同样的路径。在神眼中，每个人都是独特唯一的。 耶稣曾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寻那只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每一个属他的罪人都像那只从羊群中失落的小羊一样，神都倾心寻找拯救，因为在他眼中他是独一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神与众不同。亲爱的朋友，这位与众不同的神正在召唤与众不同的你，你看见了吗？盼望你来信靠他。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唱唱第一首诗歌。
全能创造万有，你从无创造万有，你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如此的微小脆弱，但却如此的尊贵和荣耀，因为我们是你造的，身上有你的荣耀的形象，最糟蹋了我们身上的形象，让我们越来越不像你。你看这个世界， 充满战争，充满分裂。你看这家庭，有多少的家庭在破碎当中？你看人的心灵支离破碎，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不知道我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又去什么地方，这一生奔跑到底要追求什么。所以糟蹋了我们身上的形象，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爱我们，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充满纷争、黑暗、误会的人类历史当中，因为你不放弃我们，你不但走进这个世界，也走进我们生命的深处。你在我们的里面，你告诉我们，你召我们就是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上十字架来承担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我们的心永远不得安宁，除非安宁在你的里面。我们里面永远不得满足，除非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就是要荣耀你。这个世界，你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友谊，给我们爱情，给我们工作，也给我们这世界的如此美丽的景观，都是恩典。但这一切无法完全的满足我们内心那巨大的空缺，因为那空缺是为你保留的。主啊，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你按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名一个一个被你召回来的孩子。你爱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神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爱自己，可是你爱我们，你不放弃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就像压上的芦苇，僵残的灯火，可是你不放弃压上的芦苇，你陪着我们，你牵拉我们，你医治我们。我们在你的手中是宝贵的孩子，因为是你重价赎买的。此刻还是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对我们心说话。我们是被你所爱的一群孩子，父啊，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你要拥抱我们，你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要解开我们的捆绑，你用你全人的膀臂要环绕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是你让我们歌唱，甚至在夜晚的时候歌唱，是在生命进入沙漠旷野之中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让我们开口歌唱，因为你是陪伴我们的神，牵拉我们的主。这个世界离开你，人就是迷路的羊，不知道在寻求什么。感谢你，你唤醒了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还在这里，特别是为我们刚刚参加幸福小组的这一批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来触摸他们的心，你爱他们，你敲他们的心门，你进入他们生命至深之处，你的温暖，你的医治，你的光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就像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一样。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你，我们人生不能乏望，生命不能结出平安、喜乐、仁爱的果子。谢谢你今天进入坚果弟兄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向我们说话的主，你是向我们开启你自己的主，你是照你的形象来造我们的主。万物都在歌唱， 万有都指向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在万有当中都留下你创造的痕迹。我们就是你存在最大最大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心灵深处呼喊渴望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和你的生命。主啊，愿此刻愿你全能的膀臂环绕着你的每一个你所爱的人，让我们抓住你的手，是你抓住我们的手，是你的恩典牵拉了我们。主，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请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治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一生有标杆、有方向，让我们知道受造的永恒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你、见证你、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永不止息的大爱、享受你永不独去的平安。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愿你孩子们蒙恩，还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